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平安，各位同工，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不好？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愿意首先注目在你的身上。我们知道，在我们繁忙的侍奉，我们在每一天的工作生活的劳累的当中，我们实在需要定睛在你的身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愿我们先放下墙内我们一切的重担，只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让我们在这里的敬拜，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让我们在这里的敬拜能够从你那里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天空，神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大地的之上。我们谢谢主，恭敬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亲自的引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今天对我来讲可能是一个有一点意义的一个Chapel Hour， 一个院内的崇拜。今天应当是我在大家当中最后一次在大家当中去分享神的话语。在明年我将会离开大家，开始一个的新的侍奉的旅程，在这里恳求大家也为我祷告。前几天院长讲了一句话，都让这个逃兵跟你们分享一下逃兵的之前离开之前跟你们的一些神的话语。思想了很久，准备了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些什么话语。不想将自己比作约书亚，但是约书亚他离开之前对以色列民的劝勉，盼望也是今天我们一起学习的，一起在神面前的学习。请大家打开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今天的分享应当是整个约书亚记的最后的23章跟24章，但是跟大家读的经文只是读14节到18节。约书亚记24章14节到18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哪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哪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在野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了哪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看二十四章的时候，很容易我们给我们通常的结局进去所吸引，就是15节的下半节。有可能在我们的家里面都有几个牌匾在上面，至于我和我的家，我必侍奉耶和华。今天不是将这个焦点放在这里，因为在约书亚记最后的时候，约书亚其实不是将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当约书亚来到他年纪老迈，他知道他要离世，在24章也记载到约书亚110岁就离开这个世界了。他将要离开了，他知道他要在世的年日无多，他年纪老迈，在23章，他知道他在以色列民当中时间没有那么多了。他劝勉以色列民，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看23章的时候，其实借用我们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还记得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在下面哪边 停车场我们盖了一个帐幕，在那里崇拜。崇拜以后，邱牧师还说：“我们现在过约旦河，我们要进迦南了。”我们就从这边绕过去，绕到这里来，然后打开门，进到这一个校舍里面。我们都彼此勉励说：“是的，这个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美地。”但是进迦南第一件事情不是住在哪里，而是要打仗。在进来之后，我们经过大大小小神是给我们的挑战，我们打过这些仗，但是现在革命尚未成功，这个逃兵要走了，耶稣要走了，他们还没有将迦南地的所有的迦南的民众将他赶出去，仍然有当地住在他们中间。所以约书亚跟他们劝勉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是的，在大战当中跟大家一起经过进迦南，经过日迦南，革命尚未成功。在校舍的当中，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挑战在前面。我这里讲不是留给大家，我也答应大家，是我仍然为大家祷告，虽然我开始一个新的旅程。但是在这个还没有成功，我们还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呢？约书亚没有办法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劝勉他们做什么呢？二十四章其实都最终，哪个焦点不是在约书亚说，我不管你们，我不管你们怎么样去决定，我和我的家，我必定侍奉耶和华。焦点不在这里。我们常常很容易让约书亚这个贝壳放得太大。其实二十四章记载到三次百姓回应约书亚的挑战，三次的告诉约书亚说，我们要侍奉耶和华。不是，不单单是约书亚，是这一群百姓，他们说我们要侍奉耶和华。刚才我们只念了第一段，就是二十四章十八节，这些百姓说，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然后第二次在二十一节，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然后第三次二十四节，百姓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我盼望在这一段我要离开开始一个新的旅程的时候，我也盼望你们可以回答是这一句话，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我们一定要侍奉耶和华。三次约书亚说，是我要离开，但是我和我的家，我会继续去侍奉耶和华。我也可以告诉大家说，是我不会在这一条道路上，侍奉耶和华的道路上面转头回去。虽然过去我曾经有我自己的软弱，我去念 real estate， 我去念其他的，想要回头，但是神很奇妙，神不抓着我不放，要我回来。但我相信，无论前面是如何，我侍奉的道路仍然是侍奉耶和华。但是我盼望大家仍然都是有这个，无论是跟大家在一起，或是不在你们哪里，好像保罗说对于腓立比书说的，我盼望你们都可以说，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虽然前面他们所要走的道路不简单，是一个应许，但是也是一个警告。但我们看二十三章的时候，约书亚再一次告诉他们说，你们侍奉耶和华的时候是一个警告。为什么警告呢？如果你不专心的去侍奉的话呢，你可能会从这个迦南美地被赶出去。在历史的当中，如果我们从希伯来圣经里面，我们在想我的宣教神学的这个圣经基础的同学都知道我讲过这个。我从这里你看约书亚记在希伯来文的圣经，它不是好像我们和合本的圣经一样的分类。犹大人的圣经将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跟列王记称之为归类成为一类，称之为前先知书或者是前信实书，我们称之为历史书。如果你仔细的去看这四卷书，其实这里记载的是一回什么事情？约书亚记载进迦南， 四世纪撒母耳记记载在迦南，列王记记载他们被赶出迦南，从进迦南住在迦南出迦南，因为什么缘故他们都很清楚，约书亚老早已经警告他们。但是他们要做的是什么事情？怎么样才可以去侍奉耶和华呢？其实上次百姓回答都给我们一些的挑战，或者是给我们一些的帮助。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说我要侍奉耶和华？我告诉大家，侍奉耶和华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第一个回应的原因，我们可以去看第十六节。百姓回答说，我们都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十七节说，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了哪些大神迹，在我们的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耶和华要把住在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当你念这一段百姓的回答的时候，很奇怪，这一群百姓是哪一群百姓？进迦南的这一群百姓，征战的这一群百姓，他们真的经过出埃及的经历吗？他们经历过出埃及的十个灾害吗？他们的脚踏过红海的海底吗？这一群的百姓都是在旷野出生的，因为在末世五经我们看见百姓从出埃及的只有两个可以进迦南，只有约书亚跟以勒加勒，所有百姓都倒在旷野。但是这一群的百姓却说，我们出埃及经历过神，我们经过诸国，唯一他们经历的就是他们在此地的亚摩利人赶出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算算？然后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所以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原来他们的侍奉不是一件让我好好的经历，让我神给我有这个凭证，有这个名证，我在这里是侍奉神，给我一个很大的名证，很大的呼召，我才在这里侍奉。不是，虽然这个是需要，因为他们仍然有经历过亚摩利人，但是他们愿意侍奉耶和华，在这里去说我侍奉耶和华，其实因为我们的列祖他们经历过神，我们的列祖神怎么拯救他们出来，神怎么带领他们经过旷野。弟兄姊妹，你在这里侍奉，你在这里读书，你有没有将华神过去的经历成为你个人的经历？还是我在这里我需要我自己的经历？华神，北美华神，从过去 Montreal Park 到 Hacienda Hay 到这里所经历过的，当我要离开的时候，有时候我都坐下来去数算一下。虽然我在这里是从2003年开始，我只是从哈森的海的参与，那我到了，我就翻开华神的一些历史。曾经有一段时间是非常艰难，我知道在 Montreal 院长可能可以有很多的分享在这里，但是神怎么样去带领我们经过？神怎么样带领我们经过？神怎么样将神学教育中心慢慢一步一步的带领成为分校？神怎么样从 Hacienda High 带领我们在这里？可能当中有一些同学，有些同工没有知道，可能你是后期才加进来，你没有经历过这个。我还记得在这个校舍要购买要 closing escrow 的事情，礼拜四要 closing escrow，礼拜一我们还差67万。礼拜一院长跟我拔木上头，因为我们都戴眼镜的，拔木上头，然后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尽了力量，哪里才可以找67万。我还记得当天下午同工说吃饭了，我们两个都没吃不下，只是随随便便在哪里吃一点东西。但是礼拜一的下午就来了一对老夫妇， 神差来的天使对我们的鼓励，对我们的支持。第二天不单单是67万，总共是70万到位。礼拜四 escrow closing， 你将这个经历当为你的经历吗？还是这个只是院长的经历？在去年27万，你当这个是你个人的经历吗？还是只是学校的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当你说我要侍奉耶和华的时候，你有没有将这一些学院所经过的经历都当成你的经历，都当成你所经历神在你身上好像你所经历一样？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肢体经历。今天我们很讲求个人，我写 paper 的时候盼望神可以给我清楚一点，我的 paper 写出来我经历到 A， 但是好多学校的发展，很多时候我们只看重我们自己个人。在这里百姓说，我们列祖所经历的就是我们的经历，所以我愿意侍奉耶和华。弟兄姊妹同学们同工们，多一点分享，多一点看神在学校行的神迹奇事，你就会有这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所以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第二个结论，第二个他们的侍奈，约书亚好像是 一盆冷水浇在他们身上。当他们说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说约书亚说不可以。19节，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你们要知道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约书亚在这里一盆冷水浇过去啊，其实约书亚不是，如果你看看约书亚后面，约书亚其实要提醒他们，你不要一时冲动，好啊，我们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说赏清赏楚，你侍奉耶和华，你要知道你侍奉耶和华是哪，耶和华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正如我们古代，我们说我们很乐意去作为王帝的这个大臣，王帝的这个很主要的宰相，但是你知道伴君如伴虎吗？你认识你所侍奉的哪一位主人吗？约书亚讲得很清楚啊，他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你要知道我们侍奉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是的，我们要侍奉神，但是你知道我们侍奉的神又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约书亚要提醒百姓，他是慈爱的神，他是拯救你的神，也是一个公义的神。他要求我们的侍奉比我们的所谓我们所应当白赏的还更要求高。他是祭邪的神。在这里约书亚说，你们如果要侍奉的话，你们要做的事情在下面。当百姓说不然我们仍然要侍奉，我们知道我们要侍奉，约书亚说好，如果你们知道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的话，你们仍然要侍奉，感谢主。但是你们要做一个见证，做一个怎么样见证证明你们是专心的去侍奉神呢？23节，约书亚说，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外邦人的神，专心的跪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什么要除掉偶像？就是一个见证。当时的偶像跟我们今天有一点相似，但是也有一点不同。有些时候我们看旧约，我们以为以色列的神对不起，以色列民他们面对外邦人的神的时候，他们是离弃了耶和华，不相信耶和华，去拜这些偶像。如果你仔细的去看旧约的话，旧约以色列百姓，说一句比较中肯的话，他们不是不相信耶和华， 他们没有可能不相信耶和华，因为他们在过去的经历，他们的列祖，他们自己的经历，他们没有可能说耶和华是假神。但是他们却又拜神，又敬拜神，又敬拜偶像。这个是以利亚先知在加密山的时候面对这些百姓说，现在今天你们要算，你们不可以又敬拜耶和华，又敬拜偶像，又敬拜巴利。耶稣基督也同样讲过一句话，你们不可以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不是不侍奉神，但是我们又侍奉神又侍奉偶像。约书亚说不行，要离弃偶像。为什么要侍奉偶像呢？其实很现实的，当时的偶像跟他们的生活是相关。为什么拜巴利呢？巴利是给他们丰收，掌管世事变化。是的，耶和华是掌管我们历史，耶和华给我们经历，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谁给我吃啊？好像我还没有信主以前，我爸爸妈妈常常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是哪一个给你吃的？你谢饭谢什么饭？你应当谢我。是哪一个给伴你吃的？当然我们都知道是谁，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呢，是哪一个才跟你的生命上面的生活生存息息相关？你侍奉耶和华是因为你知道只有他才是你生命的基础，只有他是你生存的这个目标，还是你侍奉耶和华只是好像侍奉偶像一样，他给我有什么好处我就侍奉他，他给我丰收，他给我有秋雨春雨我就侍奉他。约书亚要百姓清清楚楚，侍奉跟你的生命是息息相关。侍奉神不是打工，侍奉神不是只是为了糊口，侍奉神不是为了永恒当中给我在天堂里面有一个房间给我住，侍奉神是要你专心去跟从他，听从他的话。在这里我们的侍奉给我们有一点反省，我们在这里华神北美华神校舍同学们的读书，你是为了将来拿一个 license to 做 pastor， 拿一个将来可以做牧师的执照呢？你知道你可以在教会里面可以糊口呢，还是你真的专心侍奉耶和华？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如果我们说我们要侍奉他的话，要占解一些的偶像，不一定是有形的偶像，但我们认为这个才是我生命的依赖，这个才是我生命的重点，这个才是我生命的目标，这个才是我生存的目的，这个都要放下，专一的是侍奉耶和华。第三个，当百姓说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听从他的话，我们就需要去做一件事情。百姓当天二十五节，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将他们所立这个约放在律法书上。然后二十七节，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啊，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二十六节，他就将一块大石放在橡树耶和华的圣所的旁边，作为一个明证。意思说在后来的日子的当中，这个大石会证明说你们曾经说过什么话，你们曾经做过什么立志。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立志，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啊，下一个礼拜孟老师讲了哈，我们侍奉神呢，其实是跑马拉松，不是跑一百公尺。跑一百公尺很容易，先呼吸一口气，十秒之内你不呼吸，冲过去，十秒之后你就可以恢复正常了。 但是跑马拉松呢，跑了最快的2个多小时，跑完26里，跑不好的4个小时，在这4个小时当中，你要用你的意志来去告诉自己，我要跑下去。我很喜欢跑长跑，跑长跑跑到开始的时候你很有冲劲，结束的时候，快要结束的时候你会很有冲劲，因为目标在望啊，在最后的100公尺你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一口气冲过去。但是在中间呢，你已经离开了你的起点，但是目标还看不见，你还跑下去吗？这个才是最困难的。允许一个逃兵告诉你，前面目标还看不见的话，你还跑下去吗？跑马拉松就是有几个好处。我们侍奉神也是跑一场马拉松，面对某一些的 project， 我们深呼吸一口气冲过去就可以了，一口气这样到完成。但是长期的去按照你的 pace，你跑的时候不可以太快，也不可以太慢，所以你看看跑马拉松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手表类的那个计时器，他要按照他的 pace， 他需要非常的 discipline， 为的是什么？为的就要长久的跑。我们在神面前怎么样才可以长久的去侍奉下去？立约，立一个盟约。不是立一个合约 ，contract 是一回什么事情？跟 covenant 有什么分别？越来越明显了。最近，前几个月我看见新闻了，有一个州长，已经开始推动着一些婚姻的 contract。这个 contract 不单单说在结婚的时候，将来离婚你只可以拿我多少，这一些的合约。而且呢，他已经开始呢，有些州是先签2年的合约，结婚2年之后再 renewal， 2年之后我们三国的蛮可惜了哈，再 renew another 2 years， 再更新2年，2年之后又2年，2年之后最多就到最后的时候，他就不要那么麻烦了，好了，一生一世了。我们侍奉神是怎样吗？先试试2年，侍奉神，神你对我也蛮好啊，再 renew 2年。这个是合约，而且在合约的当中，如果神没有 fulfill 他需要 fulfill 的哪一个条款，他需要给我的条款的话，我就有权去毁约。但是盟约不是，当你结婚的时候，我盼望你还记得你在牧师面前所提的事是一回什么事。无论健康、疾病、贫穷、富贵，贫穷我就不可以爱他，富贵才爱他，疾病不爱他，健康才爱他，不是。无论任何的状况，你的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爱他。无论我们现在一个是什么这样的状况，你都需要去侍奉神。这个是合约，这个是盟约。合约呢，合约就是说按照合约里面，合同里面，我按照规矩做得准准确确，我没有做错事情，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你就给我薪水。如果我没有犯错，你不给我薪水的话，就是你毁约，你毁约我就可以毁约。这个是合约。而且盟约是要给你的后代知道，这个使徒为约是给他们后代知道，他的列祖、他们的祖先曾经在神面前去说，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经过思考，经过选择，这里不是约书亚逼着他们，迫着他们说，你们不侍奉我就一雷打死你，或是你不住侍奉耶和华，麻烦你赶你们出去，你不要在这里。在这里累世的约书亚说，现在你们就可以选15节，如果你们认为侍奉大可哪边的偶像好的话，随便，你们现在就可以选。然后百姓就选说我们愿意，然后约书亚再一次对百姓说，22节，你们既然选定耶和华，是百姓选的， 不是逼迫着他们的，是百姓愿意说我们愿意侍奉耶和华，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是他们想清想楚，约书亚浇冷水也好，警告他们也好，他们仍然想清想楚说我们要侍奉。好，如果你们选择要的话，现在有这个石头作证。是不是没有人用枪指着你说你不侍奉我就一枪打死你？我希望在这里同学们同工们，你们侍奉耶和华是出于你的选择，你的选择是基于你在学院当中看见神在这里的经历，你认定这一个是神所拣选的学院，神所带领的学院，神所使用的学院。你想清想楚，你想你说我们选定要侍奉耶和华，你就知道你要专心的去侍奉，让你应认为的一些你的生存的这一种目标放下，只有这一个。你要选定侍奉耶和华，你就要立定一个约，不是合约。我盼望你今天回去，如果你有这一种胆量去说，你自己跟神写下一个盟约，写下你自己对神侍奉神的一个盟约，好像一个结婚证书也好，什么一个意思，特别你自己写，然后在下面将你的名字签下来，贴在你的做功课的这个桌上，贴在你的办公桌上、床上。当你侍奉觉得没有力量的时候，你再看一下，你曾经在神面前赏清赏楚，然后说我们选定了要侍奉耶和华。盼望大家在我离开之后，其实不是离开了，我仍然会带他跟大家在一起去侍奉，在不同的跑道上面去侍奉。但愿我在哪里所听见的是你们专心去侍奉耶和华，三次的说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的神。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你再一次透过约书亚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就要选定，我们要跟从你呢，还是要跟从在我们生活上面，在世俗上面我们所认为的偶像。帮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重新的考定，我们要侍奉你呢，还是要侍奉我们心里面的神。当我们在你面前静默的时候，我们愿意你圣灵在我们里面去做感动的工作。但愿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也好像昔日的百姓一样，我们选定，我们立志是侍奉耶和华，因为你就是我们的神，我们必定听从你的话。我们愿意以下有一段时间给大家同学们同工们有一点你在神面前一点的默祷，如果需要立志的，你自己在神面前重新的立志。如果有需要在神面前说神啊，我愿意放下我心里面的偶像的话，你就跟神讲。但愿神在我们当中亲自做带领的工作。进迦南不容易，在迦南会更困难，但是我们谢谢主，因为他就是我们的神，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